谢谢主席。在三十段 A 小段当中是提议了授权，我们相信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这种讨论其实跟我们可能取得的结果 有关。我们也认为未来专家组的授权也是相关的。鉴于此呢，我们想强调关于授权的磋商期间呢，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一次授权期间，我们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包括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识别了一些关键议题的共识。鉴于此呢，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开发一个规范性的框架，这也是我们的授权。来看一下专家组授权的演化，我们注意到有三个明确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19年之前，第二个阶段是2019年，第三个阶段呢是2021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在2020年之前，在16、17、18年的时候呢，我们专家组明确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后来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2017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获得了相应的授权，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更进一步。2019年的时候给我们的专家组提交了具体的指导原则，我们专家组呢被要求去了解各方的立场，然后专家组还被要求去探讨与此有关的法律、军事和技术方面的细节，去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去开发了这样的授权。在第三个阶段呢，是从2021年开始的，我们的理解是专家组去考虑各代表团的建议，然后去基于共识去开展讨论，要考虑到现有议定书的一些情况。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加强了对于各建议的讨论，我们认为我们的授权是有一个自然的进化，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更进一步朝着未来的方向继续前进。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强化此前比如说有菲律宾还有不结盟运动在三月份所做的发言等等，在此基础上呢，他们都要求在现有授权上去强化达成一个有地区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比如说卢森堡还有一系列的代表团，他们都呼吁去打造一个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当然公民社会组织也是对此予以支持，所以我们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两层结构有一种趋同，所以我们的授权一定要反映这种两个方向的趋同。第二，现在我们看到的广泛的这种支持，就是广泛的同意参与讨论，这个也应该在授权当中有所反映。展望未来的话，我们愿意做如下建议，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部分的授权是一样的，在第二这个段的第二部分呢，鉴于公约的目的，专家组应该打造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包括禁止，包括对于 LAWS 的禁止和管制，来应对基于 LAWS 领域新兴技术的武器系统带给我们的伦理和技术层面的挑战。我再读一下，鉴于我们公约的目的和目标，专家组应该打造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去包含针对于人文伦理 和安全方面的挑战是由 LOS 带来的，我们也乐意稍后以书面的形式提交该建议。谢谢主席。